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跟王小宁聊天说你们这个十佳评选其中有一个想用到皮影是吧？
对。
后来你说的还不用手偶呢。
嗯。
其实这东西啊，咱说一题的话，今儿开始
啊，
有点意思。为什么手偶这个东西啊，大家都见过，特别简单的那种木偶，还不是现在中国木偶剧院演的那种木偶，也带这个杆操纵的，不是，就是把一个手套进去，
对，
特别简单，对吧？这个食指跟中指呢，扣的是脑袋。大拇哥跟这无名指呢，或者小指扣的是俩手
啊，对，
就这么动换。
对，
这在老北京有一个词儿
叫
误丢，
什么？
你说
误丢？
误丢？
误丢是什么？
所以说你刚才说让我们主持人在台上演这个，我不是说了吗？我说演这不行，
嗯、
为什么？没词儿，他没有语言上的对话，就是误丢啊。
哦、
就是以前呢，走街串巷背着一小箱子、
嗯，
里边放着手偶，然后呢拿几个杆啊架出一个帷幕来。这个帷幕得一人多高、
啊、
为什么呢？得把这个表演者给围在里头、
啊、
他把手好举在上头去演去、
哦、
一般来说呢就是什么武松打虎啊、
嗯、
什么这个李逵救母 啊、
嗯、
就是这种，咱都知道，咱看过那个电视剧，李逵带着母亲要上梁山，
对，
结果半道到山里边呢，他给母亲找水，他母亲是瞎子呀、
嗯、
对吧，被老虎吃了，这李逵呢拿起大斧子到这个老虎洞里边把那虎给劈了、
嗯、
对吧，有这么一个故事，比如就是这种故事。他为什么叫误丢呢？表演者嘴里头含着一鼻儿，他没有词儿，就是误丢误丢误丢，他就是这种。
哦，他是拟声词啊。
误丢误丢误丢，他母亲
音效
误丢，然后跟他母亲上山了、
哦、
然后把他母亲搁这儿，老虎来了，误丢误丢误丢误丢误丢，就这种。
哦，
完全是，
原来
北京话叫误丢，你知道吗、
哦、
他没有词儿，完全用这俩，这个乌丢乌丢这种鼻儿的，
我明白了，就是
带你所有的感情。
坏人来就乌丢乌丢，
喜欢的女孩子来了，乌丢乌丢，应该你来。
但是这个特别的逗，你知道吗？
哦、
以前我还看过这种乌丢表演，但是已经是在那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老北京手艺传承这种场合里头，而不是走街串巷了。
哦，
但你别看就这俩字乌丢乌丢的，还挺好玩。
哦、
啊，能给大家逗乐了。
嘿，
哎，叫乌丢，
这对这个表演技术也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对，但是他就那几出戏，
嗯、
小箱子里就那几个手偶、
嗯，
来回来去。因为那会儿啊，精神享受比较匮乏
啊、
嗯，胡同里来这么一个孩子，美得不得了。
哦，
争先恐后的看。
嗯，
他呢还会代卖一些小玩意儿。
哦、
小食品、
嗯、
说白了，你说你看一出戏管收多少钱合适啊、
嗯、
也不得合适，有的就是拿这个纯是揽生意、
哦、
演完之后呢卖点小玩意儿啊，卖点小零食啊、
嗯、
拿这个来养家糊口、
嗯、
哎，好，咱们说今天这个主题，今天说的主题呢叫百年设计坛。因为当时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想呢，这两天雾霾比较重，没想到今天，对吧，
嗯，
蓝天白云，正好是逛公园的好时候。
对，
所以呢咱说说公园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很多的游客呀来到北京，他都会先奔第一站，就是天安门，然后往里走是故宫博物院。
嗯，
可是很多游客呢他就落了一个地方，就是在天安门两侧、
嗯、
一边是太庙，一边是设计坛。
哦、
嗯、
这两个公园以前也是皇家的祭坛、
嗯、
可以说里边的建筑呢气派非凡，关键是价格非常便宜、
嗯、
据我所知现在应该是两块钱。
两块钱，
两块钱，以前是几毛钱。
嗯，
而且呢，它还是一个避暑圣地。何为避暑圣地呢？夏天开的时间特别的晚。
嗯，
反正据我了解，上次去的时候晚上9点进场，所以说如果大家对吧，逛天安门的时候完全可以花两块钱，那里边特别的凉快。到夏天，
嗯、
它都是因为祭坛嘛，
嗯、
苍松翠柏都是百年古树。
对，
这种大柏树又高又大，整个这个公园里的气温都低，
嗯、
再加上它晚上9点才进场，可以待到太阳落山，晚上还能去逛一逛，很有意思。
可以，
嗯，
但是晚上那里边确实很瘆人，一边是太庙的大殿，一边是设计坛里边的苍松翠柏。反正我去的时候，几次都能碰见黄鼠狼。
啊，
里边因为它很深那个园子，而且呢全都是老树，
嗯、
啊，还有花园啊，还有这个假山石啊，反正几次都看见这种东西，
哇，
知道吗？很有灵气的一个地方。
嗯，
咱说这个百年设计坛，因为呢设计坛到今年应该是作为中山公园开放，应该是101年了。我记得2014年、
嗯，
去年是100年。
哦，
等于说咱就取个整，这公园已经开了100年了。
嗯，
当时什么契机呢？说这个大清朝1913年，
嗯，
谁呢？隆裕太后去世了。
啊，
当时隆裕太后去世呢，作为一个皇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丧葬仪式，
嗯，
在故宫里边启用了太和殿。 那等于是在那儿成立治丧委员会，弄灵堂给隆裕太后啊送最后一程。
嗯，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是当时的交通总长叫朱启贤，朱启贤这人当然是在北京历史上很有名，他就等于是替皇家呢操持这一堆东西，因为这时候清皇室基本已经倒台了，他来操持这堆东西。那么在太和殿跑前跑后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个机会呢，就去这个皇家的祭坛里去看一眼。因为那时候老百姓是没有机会去太庙和咱现在说的中山公园设计坛去看的。
嗯，
他去看了一下之后，他就觉得这地方呢，因为清朝倒台了，所以说非常的荒凉，
嗯，
杂草丛生，就觉得怪可惜了的。
嗯，
等于他是第一个动脑筋说这地方能不能干点什么，别这么慌着，反正清室也倒台了。
嗯，
所以当时呢，有这个朱启贤，他本身自己对这个地方的记载，原文说的什么呢？古柏参天，就是他当时看到的这个落魄之后的社稷坛，说古柏参天，废置寄于七年，就废了很长时期了，遍地砧莽，杂草丛生的那个景象，遍地都是杂草，兼种苜蓿。你想这个时候已经兼种苜蓿了，苜蓿就是苜蓿草。
嗯
啊，咱北京离这儿不远有一地方，王小宁，往西边走，那桥叫
那个桥叫
那个地铁站，
地铁站广安门，
不是，咱往这儿，你是十一号线。
哦，
从你这儿和复兴门再往外一点，
再往外一点，
那
天津
有一站，有一个站，地铁站是一线。
哦，一线啊，
对，到军博那片，
哦，
军博挨着一个站，
军博挨着一个站，
木
樨
地，
对，
木樨园桥
这个地方，木樨地啊，
哦，
老年为什么叫木樨地呢？就是取自木樨俩字，
是吗？
遍地木樨草，
哦，
哎，遍地木樨草，等于是他这个地方呢也是遍地。它不是说野草丛生，是兼种苜蓿，干嘛使呢？好比说以饲养豕，豕是猪，就拿这个种完之后啊，都开始说白了种饲料，喂羊喂猪，等于改成一种饲料的厂子了
啊
啊！然后博叟灵杂，万为荒堪荒秽不堪，等于这地方都已经是杂草丛生，他认为这个地方怪可惜了的。
嗯，
于是乎就开始动这个脑筋了，说能不能把这个地方呢开辟成一公园。为什么呢？当时西方国家很多地方已经开辟公园了，
嗯，
因为咱们中国其实那个时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大伙想一下，清朝北京可真的没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咱现在说北海是皇家园林，
嗯，
颐和园、圆明园皇家园林，香山是皇家园林，玉泉山是皇家园林，没有，
哦，
只有有钱人家，比如说同仁堂的岳家很有钱，在海淀区弄一岳家花园，那是人同仁堂的私家花园。
呵，
老百姓是没有自己的公园可以逛的。
哦，
所以他就想能不能效仿西方弄公园，公共园林谁都可以去的。
哦，
他就把这地方镶到这，镶到这个社稷坛了。
嗯，
当时就想呢，虽然说这个清史啊，它有优待条件，为什么呢？就是说清史倒台之后，允许你从紫禁城搬出去，你们轰到颐和园，但是迟迟没动。
嗯，
没动之后想一什么辙呢？就把紫禁城一分为二。
嗯，
乾清门之后，乾清宫这一大片是你皇上家住。
嗯，
乾清门前的太和殿这一片就不归你皇上家了。
嗯
啊，弄了这么一个当时一个条件。后来呢，当时朱棣前就想，那能不能说白了让皇上牺牲一下？干嘛呢？皇上家走后门吧。
嗯，
皇上家别走乾清门了，皇上家走神武门。就是景山对面那个门，故宫后门。这样的话呢，你从后门出，后门进，前面跟你没关系了。我们把前面开辟出来之后，能不能把这个社稷坛就改成咱现在说的人民公园？
哦，
哎，当时他就动了这么一个脑筋，
设计了一下。
哎，他让这个皇上家开始走后门了。那么当时呢，说这个把这个弄完之后呢，说建公园，咱这个地方选好了，也得考虑一下建公园有它的必要性。
嗯，
咱得跟老百姓怎么去宣传。当时这个报刊的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市政通告要出一个通告，告诉全北京老百姓我们为什么建公园。
嗯，
当时这词儿用的还非常有意思，给大家念一下当时的词儿，叫非常的这个高大上，说人与人相聚而成家。
啊，
你看，
呵，
一下思想上去了。家与家相聚而成市。
嗯，
就是每个家庭组在一起才是一个城市。一世之中，无论农工商老少男女，字字终日，说白了大家伙天天的孜孜以求的在这儿勤奋工作。为什么呢？大概都离不开劳心劳力两途，甭管你干什么活，
嗯，
无非就是劳心和劳力，对吧？
嗯，
都挺辛苦的。然后说，既然这一群人常处辛苦之中，若没有休息功夫，必生出种种流弊。天天干活，天天那么辛苦，你如果不让他休息的话， 那可能会怨声载道，甚至呢出现一些不好的情况。
嗯，
所以各国通例开始说西洋各国了啊，每七天要休息一天为地定期，七天休息一天成为外国的一个定式了。
嗯
啊，每一市村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说外国这公园还是比较普遍的，
嗯，
为休息的定所，以此来活泼精神，操练身体。所以公园之对于都市，绝非花园之对于私人可比。所以你看他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情形，就是花园对于私人可比，就刚才我说的，很多大户人家有钱人家有自己的私家花园，但是公园和这个花园绝对是两回事儿。它能够愉悦大众，哎，简单直说啊，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
啊。它定位非常重要了，
让给老百姓通报为什么我们要建公园。好，那名正言顺，这公园就开始要破土动工要建了。咱说这个地方呢已经选好了，
嗯，
基本上呢都没有问题了。可是要建这公园呢，你把它从一个以前的设计坛有所变化变成人民公园，
嗯，
首先就是我们要启动资金。这启动资金该怎么办呢？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就像现在说的众筹，
是吗？
等于朱继贤来一次众筹，要在北京城里边的第一所公园，就是咱现在的中山公园以前的设计坛。
嗯，
他怎么做的这个众筹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我们先进到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呢，现在地方选好了，
嗯，
也跟这清政府呢谈好条件了，等于是开始破土动工，要建这个北京城里边的第一所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
嗯，
咱说的钱从哪来呢？就说到众筹了，因为建公园这时候有地了，现在想的是钱的问题了。当时北洋政府人家给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现在钱还不够花呢，资金紧张，拿这个当理由就把这事儿给搪出去了。但是朱启前呢并没有因为说北洋政府不出资自己又不干这事儿了，他就开始活动脑筋。
嗯，
他当时呢这个是为首的京都市政公所就决定说，以这个组织咱们决定让市民自个儿捐款，既然是老百姓大家的公园，能不能自个儿捐款咱们建一个公园。
嗯，
当然这个捐款呢是有前提的，说北京居民或者说暂居者，就甭管你是北京市户口还是不是北京市户口，你就是拿着这个临时户口的或者暂住证的，你都可以捐。
嗯，
啊，他这捐的条件什么呢？只要每年捐赠50元现大洋，便可以成为中央公园管理局董事会成员。
嗯，
等于把你给拢进来，你是董事会的，就相当于股份制一样
啊。
嗯，
哎，50块现大洋，但是这个钱可不少。
嗯，
50块现大洋对于来说，当时这也是中产阶级以上，还得有闲钱的才出得起这个钱，所以一般老百姓还是没有这个钱的。嗯，啊。你可以成为这个董事会成员，然后法人呢，想成为这个法人，至少捐赠是500块钱现大洋，这是一个巨资了，500块现大洋。那么捐款呢，他说以慈善为目的，就说白了，给大家建公园，没有任何的利润回报，没有什么年底分红，然后你有什么这个返利多少，这都没有，捐进去就是捐进去了。而且你看他是每年都捐，为何每年都捐呢？他每年都需要有一些，说白了，
费用
一些个维修或者养护的费用。
哦，
哎，等于是这样去筹款。然后捐款呢，咱说主要的是政治界的、商界的，包括一些社会名流、演艺界，都这些人才有钱去捐款。
哦，
当时记载是98人去捐。
嗯，
这朱启前还挺有本事，半年的时间募捐到40000多块钱。
哇，
等于这时候可以启动了。
嗯，
咱看都有谁捐过这个钱呢？
嗯，
当时徐世昌。
哦，
黎元洪，
哇，
是大总统级的啊。
啊，
然后张勋，咱是人民币啊，朱启贤本人，
嗯，
这些人都捐了。
嗯，
每个人捐多少呢？每个人捐了1000到1500块钱之间。
哇，那不少啊。
哎，
嗯，
然后呢，捐款的法人就是以单位名义捐款的，当时的交通部、财政部，还有中国银行等等这些个部门。
哦，
所以中国银行想做自己的企业宣传，你完全可以拿这说事儿。
还真是，
北京市内第一家公园是你们银行，有你们一份儿。
嗯，
曾经捐过款。
嗯，
然后呢，把这全款弄到之后，开始就在这个怎么说呢，组委会的这个督促之下，开始工程开办了。
嗯，
当时朱启前不光是负责捐款，整个这公园的建设是亲力亲为，
嗯，
可以说每天自己亲自跑工地，天天亲自到这中山公园，
嗯，
看这个设计坛里边荒草丛生，就开始想利用什么呢？自己的关系，当时找这个交通部 找这个陆军部，等于是调动军事力量，让部队过来给开荒来。
嚯
啊！那么从1914年9月开始呢，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把这庭院给平整开了。平整开庭院之后，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就是咱现在走中山公园，您进的是哪个门？大家熟悉的有几个门？
是吗？我就记得好像是一个门，我买票然后就进去了。
是哪
个
门都得买票。
对着长安街，
对着长安街，这是大家最熟知的一个门。然后呢，南河院也有门，
是吗？
哎，午门旁边也有门，起码是这三个门。午门边上这个呢是中山公园的东门，南河院那边是中山公园的西门，天安门旁边这个是中山公园的南门。但是殊不知有一个问题，其实以前并没有南门。咱们现在看到天安门是改造之后的天安门，大家想一下，清朝天安门可能有观礼台吗？观礼台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阅兵有时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建的观礼台。那时候没有，不但那个时候没有观礼台，天安门旁边是有什么的？是有墙的
啊。
这个东西大家现在应该还有一些印象，起码说我们从天安门往东走，贵宾楼饭庄、饭店。这个地方是有一段红墙的，说白了以前它是皇城啊。咱现在说的皇城根都已经没有皇城墙了。那么说白了它是在皇城以里的，那就是没有南门。那么当时这朱继贤就想怎么办呢？咱们得在这儿开一个南门。于是乎这个时候才开设了一个南门。那换句话说，中山公园这个南门是最后开的。改成公园之后开的，最新的，但是反倒是被大家都记住了，有这么一座门。
对。
哎，其实这公园以前出来是墙，皇城墙，
因为它是属于是这个皇族的嘛。
所以说当时这公园基本上啊，咱们钱也弄到了，这荒地也平完了，南门也开了，形成了一公园。下边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社会上既有赞成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毕竟这是一个历史过渡时期，清朝、北洋政府、民国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洋政府、民国，你想中间有几次是复辟啊，对吧？
对，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就有那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或者说一些学者、一些建筑学家也好、考古学家也好，开始反对这个事情。当时反对的声音呢，一般是来自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保守派。所以保守派呢，就是还是怀念老祖宗那些个东西。他们说什么呢？就根本不能容忍说现任政府把以前的皇家祭坛建成公园，因为这地方太敏感了。这敏感到什么地步呢？说如果你把北海建成公园，可能还有情可原，因为北海在清朝统治时期就是皇上家的公园。但社稷坛不是，社稷坛是皇上要去那行大礼跪拜的，是皇上亲自要祭祀的地方，所以这很神圣，把这祭坛改成公园，所以说基本上是不能容忍的啊。然后呢，这些人呢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一个废字。当时记载说，天安门与午门之间左有太庙，又有社稷坛，他们修建于明朝，清朝袭之，等于说这地方非常的重要，因为明朝定都北京，朱棣在这儿的时候就修建了这两个坛，清朝一直沿袭用它，而废于中华民国公园运动之时。他认为到了民国的时候把这地方改成公园是荒废了，是废了。表面上是把荒废改成了公园，实际上他们觉得从精神层面讲是把这个社稷坛给废了，
就没有那种神圣的地方了。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建筑学家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建筑学家给出的意见认为什么呢？就是削弱了历史遗迹的价值。
因为它是配套的，
即便说它不是说现在皇上倒台了，它没有一个实际功用了，但起码应该做一个历史遗迹留下来。所以当时建筑学家给出的这个建议呢，说不如把这公园呢给建成博物馆。但我觉得建筑学家这个说法倒是可以接受一些。
对，因为我看了资料说社稷坛的位置是按照中国古代典籍当中有关有这个国都布局啊，左祖右舍的规矩安排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设计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深层次意义。就比如说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哈，应该是这么设计，本来是拿来祭拜的或者皇帝跪拜的，你光改了以后呢，是不是符合这一整套的逻辑呢？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它左祖右舍的设计是这样，左祖咱就说东西南北，东边是祖，就是太庙，西边是社稷坛。太庙是什么？太庙是列祖列宗。皇上认为是什么呢？皇上认为是我得对得起我的列祖列宗，所以我传承这个衣钵也好，继承这个王位也好，我统治国家不是为了自己， 一己之力，而是要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皇子皇孙。
嗯，
所以你看他去太庙去祭拜的时候，包括咱说崇祯皇帝该倒台之前，大清朝大明朝覆灭之前，崇祯经常去奉先殿，跪在祖宗牌位前，为什么？无脸见列祖列宗，大明朝传到我这儿快完蛋了。
嗯，
所以他们对祖宗看的是非常重要的。
哦，
社稷呢，就是江山社稷，江山社稷和太庙这个列祖列宗是并行的。
嗯
啊，一代皇帝一代江山，一代皇帝一代江山，它是并行的。
嗯，
所以你看，对于他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两根线。
对
啊，包括说北京城的龙脉，北京城的龙脉呢，龙爪，那么一个是太庙，一个是社稷坛，一个是文华殿，一个是武英殿，这是四个龙爪。
嗯，
就说明他这个地位是非常的高的。
对对对对，
哎，所以他这么建设，他这么一个道理。
嗯，
另外一个咱们说呢，说到这个公园，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反对声中，最起码他是把这个公园给开辟了。
嗯，
开辟之后呢，在北京城是1914年10月10号，北京城诞生了第一个公园，当时不叫中山公园，当时叫中央公园。
哦，
据记载，当时五色旗已插于门楣。
嗯，
这时候我们看老照片，黑白照片有。
嗯，
就是民国北洋政府那会儿，五色旗横着交叉在这个大门口。
嗯
嗯，
还能查到老照片。然后呢，底下是什么呀？黑衣警卫，那会儿的警察是黑衣服，
就是那个白色绑腿的那种，
白绑腿黑衣服。
哦，那个电视剧里经常见到
警察在里边夸夸巡逻啊，遍布在公园各处。这时候呢，时尚男女就开始逛公园了。
嗯，
里边呢还架上什么呢？拿布棚子架上消防点儿
啊，
消防员得入驻中山公园，在里边呢为了防火。这时候呢，男女老少就开始游园了啊。当时记载呢，这园子里边还是比较荒的。写到醋瓦砾披荆针，就是醋瓦砾什么，进去之后呢，脚底下趟着那些个瓦砾。
嗯，
然后还有的地方呢是荆棘密布的，所以里边呢还是有一点点荒，但是大家乐此不疲。为什么？北京可算有公园了。
嗯，
谁也没逛过这么大的公园。
对，
所以咱们那会儿想一下，确实是，为什么呢？那会儿老百姓真的没见过大型的园林。
嗯，
哎，你家里边顶多有个四合院，里边有园子就不错了。第二一点，这是皇上家的祭坛。
嗯，
老百姓从来没见过皇上家是什么样的，所以说都愿意花钱买票进来看看皇上家的祭坛是什么样的。
哦，
那是开眼界的，回去能吹半天的那种。
是，
而且看到那会儿呢，民国的照片也可以看得出来，去那玩的人都是有点子儿的，
是吧？
咱看过很多，我看过这个黑白照片，民国时候的小姑娘都是穿着旗袍，
嗯，
打着纸伞、纸汗伞，你一看就是那种贵族家的小姐，
嗯，
然后三五个小女孩，现在讲的闺蜜，
嗯，
大家一块儿去游这个中央公园，就现在中央公园。
哦，
哎，
听起来也很美好啊。
对，
嗯，
那么中央公园当时修好之后呢，这地方也有很多配套设施，
嗯，
是非常的完备的。就是现在一想，那种东西基本上我们现在想都是非常的现代的。
嗯，
啊，比方说这中央公园呢，是1914年初到1930年15年间呢，说是不断的就去建这些休闲设施，嗯，啊，说呢。1914年，当年就开辟南门之外呢，还建立了一个鹿园。
鹿园，
哎，开辟南门里边建了一个鹿园，从哪儿呢？从热河行宫运来的44头的鹿。
哦，
就养在中山公园里头了。
嗯，
那也是很祥瑞的感觉。
对呀，啊，其实那会儿啊，皇上家里边是养这些东西的，包括我们现在去的故宫博物院，到后花园，就是乾隆那个御花园。
嗯，
御花园现在呢都是一些奇石啊、树木啊、花坛呢，啊
嗯。对对对，
其实殊不知皇帝当政的时候，御花园里面是有鹤园的，是有鹿园的。
哦，
这里边是有皇家自己的小型动物园，养鹿、养鹤，这都是有明文的历史记载的。
真不错
啊！那把热河这个鹿呢也运到这儿，在这儿养着，
嗯，
游人们欣赏。这些鹿在热河是干嘛使的呢？在热河就是牺牲品。
嗯，
热河是皇家的一个行宫，那边呢也有皇家的围猎场，就说白了，把这放到皇家围猎场里边啊，供皇上家打猎使。
哦，
哎，所以关于这个鹿很有意思。第一个在热河发生的事儿，咱说的鹿呢，往外扯一个题外话，第一个发生的事儿，历史上的谜案，乾隆到底是不是雍正的儿子？
嗯，
啊，
这是一个谜案，对吧？有人说呢，乾隆就是雍正的儿子。
嗯，
他出生地就在雍亲王府，现在雍和宫的东书院啊，那个东书院里边，
嗯，
有一个小院是他出生的地方。现在呢，这个雍和宫里边有一个洗三盆，
嗯，
就在大殿的后边供着一洗三盆，说那个盆本身就是乾隆皇上洗三用的，这是正史当中一脉记载。
嗯，
你要说这个清朝野史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边角料的记载就有意思了。第一说乾隆就不是雍正的儿子，说他爸不是陈阁老， 哎，因为乾隆的母亲呢怀了一个公主，生下来之后知道母凭子贵，这是民间一说法，知道母凭子贵，所以说生了一姑娘，觉得万分的沮丧，怎么办呢？就得找辙，干嘛呢？就是派人知道陈阁老家生了一个，生了一个男孩，就派人把孩子接过来说看看这个孩子，等到还回去的时候还给人
一
姑娘，
一个女孩。
但是陈阁老知道这事儿呢，他又不能说什么，没办法，只能吃这么一哑巴亏。
哇，
所以说呢，这孩子是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是抱养过来的，最后成了乾隆，说他本身就是一汉人，以至于后来咱看那电视剧《方世玉》，里边那个什么会，那叫
那个叫什么什么，
反正我也忘了什么会，总舵叫什么来的，叫那个谁演的？戏说乾隆那哥们是谁来的？
戏说
郑少秋，
郑少秋演的
啊、
天地会，天地会
啊。
所以说这个总舵主就是陈阁老的儿子，或者陈家的。
哦，对对对对，
所以说乾隆不是满人，乾隆是汉人，这是一种说法。
对，说什么脚底板有个什么标记啊？
另外一个说乾隆本身是满人，但是他的母亲不是钮祜禄氏。哎，这个事情发生在就是热河行宫。热河行宫呢，在捕猎的过程当中，说雍正的剑法非常的好，武艺很超群。在捕猎的过程当中就射死了一头梅花鹿，紧接着这鹿干嘛使呢？这鹿是大补的东西，然后说这个雍正怎么享用这个鹿呢？现在听起来有点茹毛饮血，比较生猛的意思，具体他怎么享用的咱们下节回来再说。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王宁查了是天地会是吧？
对，
陈什么？
陈近南嘛，
据说他就是陈元龙陈阁老家的孩子，所以他这民间编成这么一版嘛。就刚才说了，乾隆本身是汉人，这是第一个传说。第二个传说呢，说他本是满人，在热河行宫，雍正搭弓射箭，啪射死一梅花鹿，这东西是大补啊，这大补不光是鹿血大补啊，这鹿不光是鹿茸大补，鹿血也大补。说比较茹毛饮血生猛的一面呢，就是直接拿大碗就把这鹿血挤出来，
放血
直接雍正就喝这个血。
天哪，
这是一个民间版本比较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
等
到了当时啊，雍正还不是皇上的，他是陪他爹去热河行宫去打猎去，就陪着康熙。那说白了呢，您还没有资格带媳妇跟着一块去呢。
他那时候就等于是阿哥，
对，你没有资格带媳妇儿呢，民间传就有意思了，你喝了鹿血了。
雍正是四阿哥
啊，老四，乾隆也是老四，是吧？这是很有历史巧合的事儿，乾隆也是老四。说你喝完鹿血了，对吧？你这好大补啊，媳妇儿又没在，所以说他开始就有点上头了。这个时候呢，就在热河行宫里边找了一宫女儿临幸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也是犯忌讳的。
为什么？
因为宫里边所有的女人，哪怕是宫女儿，也是皇上的。别人是不能动的，但是如果别人动了的话，肯定是杀头。自个儿子动了呢，只能是丢人，骂两句就完了，还不能也不能真宰了，为一宫女儿，她又不是调戏你嫔妃了，对吧？等于这宫女之后呢，就怀上了，就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之后，康熙就知道了，说就当年你造的孽，你看怎么办吧？但康熙一看，这也是我孙子呀，甭管怎么说，这是我的血脉呀，那也不好说这全灭了口，算了吧，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就抱给乾隆的这个钮祜禄氏养，所以说抱的是一个宫女生的孩子，但是血统是雍正的血统，
同父异母。
哎，所以说乾隆的妈不是亲妈，但爹是亲爹。这又是一个民间另外一个版本。你看鹿血造成的这点事儿，
我倒愿意相信这个鹿血这个版本。为什么呢？因为听阿龙讲了，不光是清朝的，明朝的很多皇帝哈，都很巧合。他最后虽然成了皇帝，但他的生母是宫女，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对，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就是封建社会来看，父亲的血缘关系要更为重要一些。
这是第一个关于鹿血的故事。热河这梅花鹿还惹过第二个篓子呢。热河这梅花鹿可有意思了。咸丰皇帝据说就死于这个梅花鹿
啊。
咸丰皇帝说实话挺倒霉的，挺倒霉催的。咸丰皇帝呢，当时这人很有意思，当皇上怎么当的呢？民间有一个故事。说是他不是谁的这个儿子吗？道光的吗？也是道光带他去打猎，
又
打
猎，
当时去热河打猎呢，随他一块儿去的还一个非常有名的鬼子六一心。鬼子六一心，一心是恭亲王，现在后海的恭王府是一心的府，他是那儿的主人。 等于他这人呢特别的机灵。何为鬼子溜呢？他搞这个洋务运动，处理洋务运动，据说这人的英语还不错，所以呢就是假洋鬼子那个意思，叫鬼子溜。这鬼呢一方面说他是头脑好使，一方面呢人外语确实不错
啊、
哎，所以呢当时争夺皇位来说，鬼子溜一心跟咸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
啊、
那么当时呢他陪着爹去打猎去，到热河行宫，他就知道自己的武艺跟这剑术、啊、比不上奕欣，那怎么办？还要讨这个自己的爹道光皇上喜欢，就呢请教自己的老师，姓杜，叫杜寿田，就请问师傅说，明儿个我就跟我爹去打猎去了，但是这个老六可比我强，我怎么能够折一下呢？他师傅说，你过来，我跟你说，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着，明天这样就行了，怎么样呢？第二天打猎去了，果然一拉弓一射箭，人老六啪就打中了一个、
哦、
他呢拉半天弓啊，他没放箭，又把箭给收回来了、道光就问他说，你那么奇怪啊、你都拉了弓了不射箭，莫非是你箭术不好吗？这咸丰就按照老师杜老师说的那个告诉他了，说现在正是春暖花开之际，这兽们呢都已经怀了小兽了，对吧、都说虎毒不食子，这兽也知道啊护着自己的孩子，儿臣是绝对不忍心呢为了图自己一时之快，放箭射死这个母兽。
哇！
皇室宫内呢，已经怀了小兽了。
好有爱呀！
道光跟这个金鸡说的一样，你太有爱了。
对，
哎，你这么仁，
宅心仁厚，
你才是当皇上的料。
哇！他的老师是高人呐、
结果当了皇上了。
对啊，他的老师是一个很高情商的人呢。
但是呢，咸丰又属于是没多的主见的，当时的顾命八大臣里边有肃顺，就天天撺掇他在热行宫。哎呦，天天吃喝玩乐，给他进献无数的美女。你身体自然是不行的呀，咱们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垂帘听政，慈禧是刘晓庆演的，那个皇上咸丰是谁演的？是梁家辉演的，那版老的电视剧
哦，
很他就非常完整的反映了这段历史。苏顺天天给他递坏，您给您进献个美女，咱这边吃这个明儿玩那个，掏空了怎么办？给您补，其中就拿鹿血给您盯着，说白了人已经空了，拿这东西就跟那个什么似的，跟壮阳药或者兴奋剂似的盯着，那早晚是作死。后来你看梁家辉演的非常的有意思，看着看着心闹肚子不行，得出宫拉屎去，结果呢回来之后又不行，又出一身汗，老觉得自己没有大病，其实这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已经重疾难返了然后后来呢在这个史料当中，叫满清外史当中记载，叫咳疾大作，另取鹿血，突然开始咳嗽上了，命人赶紧找鹿血，叫鹿血已供，仓促不可得，这个时候找找找不着，叫做乃卒，半道崩卒嘛，中道崩卒就死了嘛，
死了
就找半天没找着鹿血，结果咳死了。哎，这就说咸丰的死是有这么一个版本的，你看也跟这热河的梅花鹿有关系，
又有关系。
哎，
这热河的梅花鹿我觉得倒是无辜的
啊，对
对吧，其实最有害的是人心呢，
对，当然历史巧合嘛，都把它发生在热河，都发生在梅花鹿身上，
太巧了。
然后这44头梅花鹿呢就运到北京，
又是死
了，
搁到这个中山公园里头了。这是咱说的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鹿园。当时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啊，这地方有好多的这个奇石，从哪儿运来的呢？从这个圆明园运来的。当时养圆明园已经被烧了，满目疮痍，他一看还有一些点缀价值的造景的价值的东西啊，就给运到中山公园，当时的中山公园摆在这儿了。还一个不能不说的，就是当时呢这地方有一个1915年花了10000块钱，当时10000块钱建了一个唐花坞，
巨款。
唐花坞是什么？
哎，大家现在去中山公园还有
什么
中山公园一个非常有名的点唐花坞，1915年建的，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还能进去看，我小时候也是进去看。唐花坞是一什么呢？温室大棚，
啊，
温室大棚外表呢就是古典的那种啊大殿的样子，里边呢特别有意思。当时我进去看的时候，我一看这史料记载跟我那会儿基本差不多。
哦，
史料记载说这地方呢，屋里边啊有这个地炕，说白了跟那火炕上烧火，冬天可以让屋里的非常的暖和。然后中间呢有一大水池子。这水池子里边有一假山石，用这个水池子呢增加湿度，用那个地笼呢增加温度，这里边又湿又潮又热，等于是冬天的时候也能够百花盛开。哎，就是一温室花棚，
它造景用。
我们小时候去的时候这儿也开，现在那地方也开，冬天的时候你要去看花的话，那里边真是争奇斗艳，好多品种的花特别好看。我那会儿看月季花啊，大牡丹花，冬天全是在唐花坞看，
是吧？
我记得还有很有意思的，第一次看含羞草，
哦，
我估计很多80后的孩子都有这种记忆。
嗯，
小时候爹妈带着去中山公园，第一次摸含羞草，哎，这叶片能闭上，就是在唐花坞里摸的。
哦，
啊，我们小时候还有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呢？就是这地方还有两个亭子，啊，这亭子很有意思，叫非礼亭。
非
礼
亭，
此非礼，非彼非礼。
这
飞翔之飞，
飞啊，
一之礼，
非
礼亭是当时从鸿胪寺运过来的。鸿胪寺是皇上家呢，按现代话说是专门负责皇上家礼仪的。皇上大婚了，办寿了，谁站哪儿啊？什么时候敲钟？什么时候鸣鼓？你们都怎么怎么着？他是组织这个的，
嗯，
所以他们呢是专门干这些事儿。那么这个亭子干嘛的呢？说白了就是给你上礼仪课的。因为你要去皇上家，甭管参拜皇上也好，还参加某些个聚会、仪会、仪式也好，都有一个固定的礼仪。那么这个亭子就是一个洗礼之所
哦，
来这儿给你去
礼仪的一个培训教室。
对，等于是这个地方后来清洗完了之后，你鸿胪寺也用不着了。
嗯，
那么就把这两个亭子呢给运到了中山公园里边，就把这个搁在这儿当成一个景致了。所以你看现在中山公园很多亭子，大伙儿注意，可不是它的原物。
哦，
它是从外边运过来的，好多的其实也不是中山公园的原物，也是运过来的。其实你想一下，也合情合理。为什么这地方是祭坛，它不是花园？那么多珍奇植物，那么多的这个假山石也没有必要。
嗯，
所以很多是从外边运过来的。
哦，
哎，包括运过来的还有什么呀？什么春明楼啊、会影楼啊、长美轩呐、啊，这些地方都是后来开辟的。
哦，
为什么呢？改成公园了，就有一些需要了，比如说茶点呢、啊，
嗯，
对吧？休息呀、啊，
嗯，
包括一些什么呀，照相啊，
嗯，
有这些个服务需求，所以建了一些这个地方。
哦，
哎，供大家在这儿。而且很有意思，这地方还建过什么呢？叫行健会。
行健会是什么？
天行健，君子当自常不息嘛。
哦，
出自《易经》。行健
会
说白了就是第一个，当时北京城第一个高档的私人武术健身会所。
嗯，
哦。是这个会所还有武术的，
大家来这儿健健身，行健吧，为了健健身。除此之外，还很有意思的，这地方开了第一个北京的叫地球房。
地球房？
什么叫地球房？
当时的资料叫地球房。这地球房是一项现在来说也是比较高雅的。
我明白了，
二位可以猜猜是地球房到底是什么买卖？
我似乎已经猜到一点端倪了。
可以猜着，咱正好到这时段了，下一时段回来。咱揭秘地球房到底是什么，我听听你们怎么猜的。
好嘞，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我是金迪。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了，这地方还建了第一个地球房。咱说这个日期啊，1919年在这建了一个地球房。
嗯，
提示是什么呢？这项运动别看1919年在中央公园有了，到今天为止也是一个很时尚很贵族的一项运动，地球房。
地球房
到底是一什么？
地球房我已经似乎找到，就是
你说，
我记得是什么呢？现在如果去玩的话，你得先租他那个鞋子，
啊，
是吧？
哦，
上到以后呢，
哦，
你还得选不同的重量是适合不同的人的。
哦，冰球，嗯，
冰球，
不对，
保龄球，
不是，
不是保龄球啊？
是什么？
而且这动作还得帅，不是保龄球。
哦，
我刚不说保龄球吗？
是不是？
对对对对，是保龄球，
是吧？
地球。
叫
地球
房，
哦，
对对对，
因为一说到在地上滚的，我想起那个保龄球。
对对对，因为当时这地方就开了一个保龄球馆了
啊，
是一多么时尚的地方。所以你想，当时这个消费水平是肯定不低的。
嗯
啊，除了这地方，咱说这个保龄球馆，当然现在没了啊。1937年，这个保龄球馆就拆除了。
嗯，
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很按现在 fashion 的东西
啊，
没有，就是卫生陈列所。干嘛呢？当时很多人呢，对于疾病的了解不够深入，
嗯，
或者说呢，就是说。这一块是空白，为了给大家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弄这种展览馆。
哦，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图书阅览室。
嗯，
哎，这在当时北京也是不多见的。更有什么呢？很有意思，溜冰场。这溜冰场不是水冰，旱冰。
旱冰
啊，
那个时候那旱冰鞋各位也应该见过吧？没现在这么好。
嗯，
就说白了，你是穿着自己的皮鞋踩的那个板儿，那板可以伸缩的，
对对对，
然后绑在你皮鞋上，你就可以去溜冰去了。
啊，
你看那会儿的青年男女，1919年，就算1920年吧，
啊，
那会儿就可以去中央公园去溜冰去。
好 fashion 呢？
哦，
啊，王小宁，你要活在那个年代
也行了，我肯定是常客。
你很喜欢，但去不起，
太贵了，
对吧？那会儿当然很高档的，一般咱都去不起的，
是
吧？还有什么？你想不到，高尔夫球场，
那会儿就高尔夫啦，
但肯定是那种小型训练场地。高尔夫球
哦
啊，那了不得，
那已经是就是应该是，我觉得是全国最尖端的了。
对，非常贵族。
嗯，
因为大伙想一下，
嗯，
当年溥仪在宫里边都开始打网球了，
呼啊，
这1920几年有个高尔夫也就不足为怪了，
嗯，
对吧？然后呢，这地方还是北京非常适合集会的一个地方。为何呢？第一是地理条件特别的好，
居中
在市中心天门旁边，
嗯，
所以集会呢四面八方来这儿啊距离都一样。
嗯，
第二一个呢，这地方有大量的适合集会的陈设和这个建筑，比方说王宁老念念不忘的一个地方，中山公园
啊，来金宇轩，
他老念念不
忘。什么呀？为什么呢？
就说有很多的那个文人雅士哈，
嗯，
特别喜欢去那儿，就以前喝个下午茶，你知道吗？
吟诗作对，
高端
啊，
都去过，
既有这个既有品位和层次呢，它还有内涵。
嗯
啊，
所以你看这，
这是他一生的目标。
对对对，
因为来金宇轩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茶座，
嗯，
代卖什么茶水呀，咖啡呀。
嗯，
所以呢，很多文人雅士愿意去，这也是一个集会非常好的场所。
嗯，
它有地点，
嗯，
就包括当时什么时候呢，来金宇轩还干过一件大事，那是新中国建立之后。
嗯，
我记得应该是一次大典，就是咱们像现在说国庆阅兵大典。
嗯，
当时呢是毛主席亲自上天安门城楼去检阅，
哇，
也不对，
嗯，
有一个照片大家一定还记得，有一对小孩，男孩女孩穿着少先队队服
啊，红领巾什么的，
对，戴着红领巾，
嗯，
给这个毛主席献花，站在毛主席身旁，其中一孩子呢还给毛主席指着看，
啊，
有一个镜头定在那儿，
对对对，有一个，
这夫妻俩是谁呢？曲先和，著名的朗诵家曲先和跟他的夫人，
哦，曲老师，
他俩从小就有这段姻缘，
哇塞，
后来长大之后成两口，
青梅竹马，
这也太
太有意义
了，
俩人同时在毛主席身边留过这么一张影，那他跟来金宇轩有什么关系呢？我采访曲先和老师的时候就说，当时少年宫挑人，
嗯，
一轮两轮三轮四轮，到底谁上城楼子给毛主席献花，
嗯，
挑来挑去，最后挑了说剩十几个人的时候，最后一次筛选，
嗯，
地点设在来金宇轩，
哇，
请这帮孩子们吃饭。他说我们那会儿才几岁，上小学，
嗯，
家里的还吃不饱，那谁来给我来金宇轩吃饭？他说我们第一次去来金宇轩
啊，
嗯，
上来先给上水果，嗯，先给上糖果，
哦，
孩子也没见过呀，
啊，
连吃都是塞的鼓鼓囊囊，带回家去。
嗯，
然后告诉警卫也特别和蔼，行，
嗯，
拿吧拿吧，都搁兜里掖回家去。
小孩，
我第一次掖着这么多糖果回家，去过来金宇轩吃饭，
嗯，
哇。
哎，
那肯定是什么，就是咖啡啊什么的里面都有，
嗯，当然肯定有了，
哎呀，
啊，
哎呀，
然后呢咱说这个当时建中山公园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中央公园，
嗯，
很有意思，差点因为建这公园啊，咱们现在看到的中山公园旁边的胡同区就都没了，
嗯，
是吗？
因为它的面积原本定的比这还要大，当时呢在这1915年的群墙报上边就登了一篇文章，
嗯，
就说什么呢，
嗯，
说市政公所现为扩充中央公园起见，就说白了，把中山公园啊建好之后，还要把地这个整个的这个占地面积给扩大。
嗯，
然后呢，你将内西华门、南池子、东河堰、中街、头条、二条、三条、四条各胡同、南花园、真武庙等处共房66所，即565间半，全部收用，等于把这一片胡同区全平了。
啊，
把这片胡同全都建成中央公园。
公园啊，
当时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呢，由此可见，当时设计规模是相当大的。
嗯，
当然这个事情到后来不了了之。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山公园还是设计坛这一旮的地方。
嗯，
哎，那这地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当时建成的时候，咱想啊，它以前本身是祭坛，后来为了改成公园，免不了建一些亭台楼阁。
对，
嗯，
但是亭台楼阁需要木料。
嗯，
可是那个时期呢，木料很难找。
嗯，
为了呢能够短时间的建成，这木料很有意思，从哪儿找的大家可能都是想不到。
嗯，
要我猜猜，
你猜从哪儿找？
我猜猜，你说那个就是比如说13陵那块动不了了吧？
对啊，动不了。零陵啊，
对，西山那块想想办法呢，
太远了。
哦，太远了。
而西山也是皇家园林呢。
哦
啊，
不行是吧？
但这时候清朝倒台了。
嗯，
所以呢说白了他拆了天门广场的建筑。当时天门广场是6部。
啊，
宫刑兵吏户里6部所在，包括千步廊。当时天门广场不是咱现在看到一大片广场，
嗯，
是有千步廊的，就是从前门进去之后，一直到天安门，左右两边有长廊，
嗯，
里边都有直房，
哦，
这些东西拆
了，
正好木料挪到中山公园亭，
哦，
台楼阁，
还近，
就近，
对，全都建起来，
嗯，
这广场也就面积也开始开阔了，
嗯，
这样。而且呢，这里边还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方说中山公园里边有一对唐朝的狮子，
嗯，
现在大伙去。不是活的啊，
嗯，
活都活不到现在。唐朝的石狮子，现在大伙儿去还能够见到。比如当时盛传北京南边 陶然亭水域闹过水怪、
哦、
后来这水怪发现是一种怪鸟、
嗯、
被枪击之后把它的尸体做成标本也藏在中山公园、
哦、
啊，这里边很多有意思的奇葩的事情，
看来中山公园跟动物之间有一些某些
缘分。
咱今儿这时间差不多了、嗯、明天再给大家一一解密您不知道的百年设计坛。
好，我们那就等着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了哈。下面的时间呢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是律动工体北，我们明天见啦，
拜
拜拜拜。
在唱年少的妆。